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一起来这个敬拜我们的主，也一起来听刚才团契的小组们的献诗。哇，我看到他们献诗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动，为什么我们只有每个月才献一次？你知道我们小组很多哎，对不对？能不能轮流一下，咱们想一想办法，这个每个礼拜都有一个献诗。哎呀，你唱得真好听，对不对？真的，我们在这里唱诗不是表现我们自己的歌喉，我们在这里唱诗是用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来颂赞主的名。其实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应该很好的思考一下，怎么样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刚才主席已经念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宣教开始了。上个月我们是宣教月，所以呢，我们请了好多的讲员，都在那里讲宣教的信息。我们在思考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去宣教。我后来突然想了想，哎，麻烦了，今天已经好像过那个宣教月了。但是离宣教月还不算太远，我还可以继续讲宣教，所以我今天还继续在讲宣教。教会中经常提到宣教，为什么？原因很多人都知道答案，因为耶稣升天之前做了吩咐，当时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看着耶稣升天了，那升天之前他就讲了几句话，这几句话被称为大使命。讲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信徒都牢记这一段话，干什么呢？就一代一代的去到世界各个地方来宣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宣讲这个好消息。那再讲回来，什么是宣教？这个当然了，宣教士一来，他就是说，那宣教就是全家一块去，啊，那叫宣教。哇，那我们在座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去就去的，所以什么叫宣教？啊，有一天，我一个妈妈呢，这个教那个小孩认字。你知道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我们学英文哈，不像我们学中文哈，学英文认字呢是怎么？要拼的，对不对？要拼写，所以呢，这个妈妈呢就跟他说，这个，用了一大堆卡片，好，那卡片有26个字母，完了最后呢，就拿卡片来组字，啊，组字，所以今天教的字就跟他说，今天我教你一个字，叫什么字呢？叫 good。good 怎么拼？什么 ？good。所以就跟他重复了几遍，重复了几遍呢，那他就自己是吧，啊，我做饭去了，你在那自己在那念吧。那这个他就开始背，背完了以后呢，你知道这个西方这个英语世界或者是欧美世界的这个拼音字里边有一个特点啊，可以怎么样，哎，转来转去，这一转去，哎，就变成了不同的字了。好，这个小朋友呢，这个一会儿呢就跑到妈妈那儿，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呢这么一转一转，一个字变俩字了。请问什么俩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go， 一个是什么？ do。所以 good 一变就变成什么了？ 要够，够还不等，还要怎么样？要度。我们传福音、宣教，是把一个大好的信息给人家，对不对？所以 good news 就是 good news， 叫做传福音。那 good news 稍微变一变，变成什么了？要 go， 哎，你不能坐在这儿，要 go， go 完了以后还要干什么？要 do， do 什么呢？news， 什么 news？ Good news 啊，当然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宣教是什么？宣教必须 go。 宣教是什么？宣教必须 do。 do 什么？ do 天国给人的好消息，这就是宣教。当时向外邦外族宣教非常不容易。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一次彼得向外邦人讲道，麻烦事来了，那本族的人不干了，说怎么可以到外族人家里去做客啊？还住了一晚上，那住了一晚上一定要吃饭的，吃的什么？红烧肉，对吧？人家招待他的一定是，那不行啊，怎么可以呢？哎呀，这个大麻烦大了。所以回来了以后，哎呀，彼得面对所有的人的攻击。所以你知道吗？向外族传福音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非常的不容易。使徒行传到了13章才开始讲什么？讲教会开始差派宣教士到外族这边去传福音。保罗的工作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才真正正式的开始了。从这一章开始，一直到本书的结束，都在讲论记载一个外邦宣教士的传奇的经历。传使徒行传就是记载怎样宣教。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一件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差派宣教士。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同感一灵圣灵的指引，差派宣教士。他们侍奉主进食，就是一般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第九章第14节其实就讲到保罗应该有的工作，提前讲到，就说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保罗被召早早的就已经说到他要做外邦人的宣教士。所以这一次他们正在聚集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那感动不是一个两个，是所有的人同感一灵，说要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宣教士。后来第三节，他们进食祷告，做什么？继续计划。哎，宣教不是随随便便走吧走吧，平平安安的去吧，就不管你了，不可以的。宣教是要有计划、有策略、要有训练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计划性的宣教。所以这一次成为《使徒行传》里保罗所记载的第一次宣教的旅程。保罗后来还有2次的宣教旅程，一共3次。宣教士也不可以单人独往的，因为在以前的时代不像现在啊，提个包坐飞机就去了，那个比较方便。以前的时候是要走路的 啊，那走路去很危险的，一个人蹦当一下的这个哈、啊，这个摔倒了，腿摔断了，或是扭了脚，那在旷野里很多的时候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出门的时候要结伴而行，所以派宣教士也是如此。有的时候宣教士非常的孤独，所以也要结伴而行，彼此帮助，并且还要有教会的支持，教会差派。后来他们用按手在他们的身上，那个意思就是众人要祝福他们的旅程，意思是说从此以后这个教会就成为你们的后盾，你们出去不是孤单的，我们全教会都支持你。所以第一次的宣教士就被差派出去了。基督徒应该时刻想着传福音，教会也应该不断的传福音。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讲过道，好像鼓励你们今年一年最少怎么样？还有人记得吗？哎呀，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大家大部分人听到怎么样？从这个耳朵进去怎么样？以后我就干脆以后每天我站在门口那儿问上个礼拜讲什么，我的很多人大部分都听完就。我在年初的时候讲到的时候特别提高，我希望今年传一个人不要多，你说太多了就达不到就没有用，你就为就冲一个人传福音好不好？哎，你不要这么样太多，你就冲一个人传福音，每个人都要传福音，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是主耶稣在升天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吩咐。你知道我们什么叫做犯罪吗？那天我的孩子跟我那儿讨论什么叫 sanctification， 懂吗？哎呦，谈的是神学问题，我跟他谈了半天呢。Sanctification 就是成圣，他说成圣的意思是不是不犯罪？我说不不不不不，上帝说该做的不做就是什么？就是犯罪。上帝让你做传福音你不做就是什么？就是犯罪。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我不杀人诽谤，我不说不讲谎话，不偷东西，就是不犯罪了吗？不，应该做的你没做，就是犯罪，就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传福音。当时耶稣只讲了这么一句就升天了，没想到第一代的信徒把这话听到心里去了。当时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境内政治相对稳定，有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很多的时候走在大路上基本上都很安全，所以在帝国地中海境内沿岸里边交通非常方便，所以耶稣的吩咐在第一代的信徒里面扎根，他们走到任何的地方就开始做见证，成立教会传福音。第一代的信徒只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广播，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只靠着2条腿走路，只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就把福音传遍了地中海沿岸，在各个城里都建立教会。哇，真是很厉害的，只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每一个人 都做见证。后来，基督教再一次发展，慢慢的，教会备受的逼迫停止了。教会在地中海沿岸发展以后，他们就开始派宣教士到北欧去传道。你读过欧洲的历史，你应该知道，北欧人呢不会种地的，他们只是打鱼。打鱼呢，要不然打鱼不够吃的时候就抢。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南欧的人有文化，就没办法他们。后来教会说：“我们这样吧。”所以当时他们派差宣教士的时候，真的是很特别。他们据说哈，夸张的讲，身上只带两样东西。一样东西呢，那就是圣经了。传福音不带圣经的，那你干什么去？对吧？带一本圣经。第二样东西什么呢？扛一把锄头。扛锄头干什么？教他们怎么种地。因为种了地以后，他们就不用去抢人家的东西了。所以就比较安定，就生活就比较好。宣教士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批一批的往北欧宣教。后来北欧的那些欧洲人就开始成为基督徒。但是麻烦了，中世纪的时候教会开始黑暗，里面充满了纷争争斗，宣教的工作完全停止。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后，马丁路德兴起，改教运动兴起，他们重新在思想怎么样传福音。先兴起的荷兰人、英国人，他们开始出去传福音，先到非洲，后来到印度，后来到了我们中国。今天我们中国人相信耶稣建立的教会，跟欧洲人的宣教有很直接的重要工作，并且我们今天所用的圣经还是欧洲人替我们翻的，我们自己想翻了几次都没有办法代替当年翻译的圣经。宣教需要策略。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先去哪儿？先进犹太会堂。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犹太人居住在这个地中海沿岸，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犹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建立会堂。会堂有固定的聚会的地方，很容易找。所以他去到那个地方，先去犹太会堂。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懂圣经啊，犹太人你跟他一讲耶稣基督是谁，哎，他们就能明白，明白了以后很容易就相信。并且在当时犹太会堂里有好多非犹太人，为了这种信仰的吸引，所以也进到犹太会堂里边去听到，所以也很容易接触啊，所以他们就去到那边。那保罗他自己也是犹太人，所以他很懂得啊，圣经里边也特别讲到，保罗自己有一颗热血的沸腾的心，要干什么？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所以他的策略很简单，先去犹太会堂开始讲论，讲完了以后，有一段的有一些基督徒开始成为基督徒了，他就停留一段时间，不只是不完道就走了，还要培训他们，训练他们，给那一知半解的信徒打下一个信仰的基础，然后他才离开。宣教需要有策略的，宣教不能没有准备，要认清我们宣教的对象。所以保罗有一次，在犹太人之中呢，他就传福音，就讲律法。有一次他跑到雅典，那雅典人在那儿讨论哲学， 所以呢，你看他在雅典讲道的时候，就不讨论什么什么犹太人的律法，就不提了，就讲什么呢？哎，讲到底哪一位神是真神啊？当然了，他那次讲道非常失败，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失败了，别担心，保罗都失败过一次啊，所以失败了不要紧。哎，不同的人，我们的切入点不同，我们要有策略的，我们要经过训练的。当我们经过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知道怎么样有策略的传福音。这个去年我在亚洲给他们训练，那训练的时候呢，那这些人都是教会领袖，教会领袖他们都是传福音牧养教会讲道的。后来哎，我这些学生里边有一批人，他们去干什么去呢？跑到边境那边去了。你知道边境呢，正好那个边那个缅甸正在打仗。缅甸打仗的时候，缅甸有一个族在那边叫做果敢族，听说过这个吗？没听说过。哎，在那边叫果敢族，其实这边呢称他们就是汉人。啊，就是汉人。这是一模一样的，讲中文什么什么都一样，但是那边就跟那个政府军打起来了，打的打的，最后这个这边人就那么边境靠着边境，那没办法跑，怎么样？呼下去他跑过来了，那这边呢也就给他画个圈，就你就先在这住着，反正啊就算了。哎，这里边，所以这个教会的人就看到这个需要，哎呀，他们天天那住着没事干，那应该怎么样？哎，没事干，那他们也有家庭啊，也有孩子啊，哎，小孩需要教导，所以教会就派了几个当老师的人，就跟他们说，哎，我们来教你们这个，给你们开一些课好不好？他们说好啊。哎，所以这批老师就进入到他们的营地，一边教他们一些课程，一边晚上带他们查福音、传福音、查经。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机会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愿意不愿意抓住那个机会，用很好的策略向他们传福音。传福音得到了果效，果效是怎样的呢？有神与他们同在。我们看到当时有些人啊，阻拦这个有人听到，假先知保罗就让神迹发生，这个神迹不是医病，而是让人眼瞎。所以啊，神迹，你要神迹发生吗？小心一点，神迹发生不一定是好事。哎，他的神迹立刻发生，发生了以后让人眼瞎不得看见，所以周围听见这事的人非常的震惊。不但如此，后来我们刚才读的下一段经文，那就讲到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去讲论，在会堂里，结果怎么样？会堂的犹太人愿意听，众人说下个安息日能不能再来，我们想继续听。所以你看，当你不断的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果效慢慢就看到了。不但如此，保罗在那儿讲到这个事传遍全城。那个说那个全城的时候，不要想象我们圣豪塞那么大哈，或者是你们什么这个 president 那么大，没有，以前的城都很小的啊，人口就是人都很密集的，这个地方发生一点点事，哗一下这个事全都知道。结果到下一个安息日怎么样？圣经里说，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哇，你有没有想象那个时候？ 你准备着去安息日的那个路上，突然间路上被堵死了，所有一大群的人都在那挤着，说要等着门开了以后进去听道。那个以前的会堂很小的，哪像那我们那么大个的，哈，很小的，坐个几十人就已经挤挤乎乎的。好家伙，合成的人起码得几百人。结果出现另外的问题，犹太人不高兴了。哎，这道是给我们的，怎么给那些人？他一不高兴，保罗就跟他们说，本来这道讲给你们是应当的，但你们弃绝这道，断定你们自己不配得永生，那我们就转到外邦人中间去了。神的道不是因为保罗讲得好，是因为神的道有力量，在进到人的心里的时候感动人的那个心，所以神的道就特别鼓励人，吸引人。当我们有好的训练，能够把神的道讲清楚的时候，人自然而然的就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当然了，讲回来，宣教传福音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向别人讲过福音这件事儿。不信你试一试，找一个你的家人啊、朋友啊、哈亲属啊，你去传传福音。我告诉你，不那么容易。最难的就是向自己家人传福音，对不对？哎呀，最难！你一去传福音，人说了少来这个，啊，我还不知道你吗？啊，你那个样子，你还跟我传福音，所以你都讲不出来了，啊，讲向外人传福音还容易点儿，这个事实，这真是事实。所以传福音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传福音有的时候需要极大的忍耐。就是一次次讲，一次次讲，啊，为了传福音还要请他吃饭，请一次不管用，再请第二次，啊，哎，你多请几次他就不好意思了，哎，就得怎么样？哎呀，真的传福音真的是一件难，并且还要抓住机会。这个我在教会里面，我就是跟人家有多次的这个信仰讨论班的经验，我就发现。哎呀，跟他讨论的不错，哎呀，就是讲，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下礼拜继续听，对不对？那结果下礼拜他就永远不来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没办法，哎，虽然你讲这个题目，但是你讲着讲着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多都要讲完了，所以你因为没什么的，你下一次他就不在了，啊，经常有这种事发生，所以你还没办法，哎，赶紧抓住机会。所以传福音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宣教士面对忍耐，面对挫折，面对失败。有一个年轻人立定心志准备去传福音，然后呢，这个接受神学训练，毕业了以后到一个宣教机构里边呢去申请要做宣教士，啊，他就穿得整整齐齐的到宣教机构里了，啊，他说有什么事？他说啊，我这个要申请做宣教士。哦，申请做宣教士啊？那个秘书就回去去问那个里边的那个主任，那主任呢就说好，你回家去等。回头我告诉你怎么样。当然了，该填的表格都填完了，他回家去等。哎，很快电话打来就告诉他，明天有 interview 啊，懂哈， interview 就是要去见面试。什么时间？早上3点。嗯，一听3点，他说对，3点。 OK， 没什么话讲的，人说的是三点，你就完了之后呢，他就说好，那我就去。后来呢，第二天早上三点，提前穿好了衣服，啊，这个面试都要整整齐齐的，就到了办公室门前，怎么样？有人吗？肯定没人。然后呢？那怎么办？如果是你怎么办？啊，怎么办？回家，打电话。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手机，那个时候连公共电话都没有。怎么办？哎，这个年轻人还不错，就站在那儿等。等到几点？八点。这八点有人来了，哦，来了，来了，请进。好，请进，坐坐。那主任就开始说，好，现在 interview 开始。第一个问题，请拼写 Baker。拼写 Baker， 哦 ，Baker， B A K E R， OK。 第二个问题，请你告诉我二乘二等于几。那二乘二等于四， OK。 好，今天的面试结束了，非常好，我会报告董事会，你已经通过了考试。那这年轻人呢，不知道怎么样就回家了。主任就向董事会写了报告面试的结果，然后他做了解释。他说：“第一，我实验了他的自我否定。早晨三点离开温暖的床，没有一句怨言。第二，我测验了他的脾气。其实三点钟的时候，我也起来了，我就在办公室的对面的房子的窗子里看着他。然后我出来看见他的时候，他没有问我为什么晚到。第三，我测验了他的耐心，我看着他五个小时，他静静地站在那里等。我测验了他的忍耐，我也测验了他的谦卑，我让他回答小孩子的问题，他没有不高兴，他都回答了，他符合了我们的要求，可以做一个合格的宣教士了。宣教不容易，请问这样的付出值得吗？值得，因为这样的付出是把人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付出是把人从地狱里带进天堂，这样的付出
是值得的。
在座的，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从湖南来的？有，哇，还真有。那再继续考一下，有一个这个湖南叫什么？湘。湖南有一个医学院叫什么医学院？湘雅医学院。请问湘是湖南，雅是谁？有人知道哈？雅是耶鲁，耶鲁，耶鲁大学的耶鲁。你上网查，直到今天还有一个基金会叫做 Yale China 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宣教士在耶鲁的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讲道。那个时候耶鲁大学不像现在的耶鲁啊，这个什么都不信主了，也不信，也没有信仰了哈，这个都不是以前的人哇，都信仰非常好。完了，结果那个宣教士从中国来，就向这些毕业生们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中国的需要。结果当时有一批毕业生站起来说我们愿意去。这一批毕业生里边有好多是医学院的，最后他们去到中国的时候，他说干脆我们找一个地方吧，那个地方特别山区，那个湖南好像是山区多啊，山连山，对吧？不像那个华北平原交通不便，我们就在那儿办一个医院。后来办医院还不够，还办一个医学院。那起一个名字怎么起？哎，真好听，叫做湘雅医学院。这个基金会今天还在。那另外一批耶鲁的毕业生就说：“哎呀，我们没有感动去这个中国做宣教士，那我们干什么？”哎，我们就挣的那个钱，我们就奉献吧，就成立了 Yale China Foundation， 直到今天。传福音值得不值得？值得。那我们怎么样参与福音呢？另外有一个真实的事，有一个宣教士跑到一个 New Zealand 的乡下去分享，哈，他传福音做宣教士在亚洲宣教的这个经历。你知道这个那种乡下哈，就是一个教堂，一个牧师，完了呢，所有的这个镇上的人全都是他的会友，所以很简单啊。那种地方都是这样。结果呢，这个教会那个教堂就是全镇上最大的开会的地方，所以什么会都在那个教堂里边开啊。所以那个市政厅开会啊，市长开会啊，村长开会啊，全都在那儿开啊。那牧师开会也在那儿开啊，做礼拜也在那儿做。所以结果那天，全村的人都来，来了以后呢，那这个宣教师就宣讲。宣讲完了以后，那这个有一个家庭大受感动。好，这是个真事，大受感动。你知道纽西兰的人，你知道做什么的吗？啊，没像我们这高科技，什么都没有哈。纽西兰那个地方的人就是养牛和养羊，哎，有机会你们去一下纽西兰。他们说纽西兰人骄傲地说， 你那个眼睛盯着草地的话，你的眼睛就变绿了。啊，那个绿色的，绿油油的，好，那个地方的草多得不得了，啊，你不用担心，没草吃，不用。所以那个羊啊，也是一片一片的，啊，这个所以呢，他们就养牛养羊。那有这个家庭呢，啊，有一个父亲，有几个儿子，啊，他们就是一个大片农场，那就养羊。那养羊有一个特点，就是剪羊毛，啊，羊没什么吃的，那个羊肉那个肉很少的，但是羊毛就很多，啊，羊毛也卖得上钱。所以呢，他们这个羊毛呢，他们按照规定，就是每一次呢把羊毛弄好了以后，重量啊大小，完了绑上这个捆，哈，绑上这个绑好了以后，就开始要发送。发送之前，哈，他们都有这个啊这个。发到哪个不同的公司啊，不同的出口商啊，这他们都有规定的哈。所以呢，发之前怎么样，拿一个大章怎么样，砰啊，在那个外边包的那个布上，砰，打一个章。所以这一家人呢，后来就大受感动，以后他们就说，这样吧，我们再多做一个章。那个章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每第十个多一个章，这是什么意思吗？那个意思就是说，第十个归耶和华为圣，那个收入第十个不管去到哪儿，他们有记录的，那第十个的收入支持宣教士，支持宣教机构。结果一年下来，第十个，砰！第十个，砰！第十个，砰！一年下来以后一数，哎呦，很多哎！你不要小看这第十个，这第十个很厉害的。哎呀，这个一个不算什么，这个一多了以后不得了。最后就把这个钱呢，就给了教会的牧师。教会一个牧师一看，嗯，那么多，我这教堂就一个牧师，这教堂还挺好的，也不需要修，啊，修的话也简单，反正人大家一招全都来了，一下就修好了。那干什么用呢？哎呀，大家一决定，既然你宣教，我们就去支持宣教士。你知道，这是很多年以前。他们这一家人的奉献，后来还有其他的奉献，啊，感动了其他的家庭。这一个小镇上的奉献，支持了几十位的宣教士。他们就知道一件事：第十个归耶和华为圣。若我们有这样的心，不一定你去得了，但是归耶和华为圣，神的名就传开了。今年七月份，我跟我的师母要带着这个我师母带的那个 youth， 他在另外一个教会，一个小的教会里面带一群 youth， 差不多有15个20个的学生，就是孩子们，高中生，啊，想带他们去亚洲教英文，短宣一下。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动？因为我发现啊，我们这孩子们呢，尤其美国出生的孩子们呢，麻烦，啊。这个我们这一代哈，都穷得半死，很多人就反正不是穷得半死，反正也不是说想有什么有什么。结果我们这些当父母的都特别，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小时候我没有的东西怎么样，我一定让我的孩子从小就有。所以结果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哎呀，这个是，所以我们这个我师母啊，天天搞这些幼师啊，问题很多。最后怎么办呢？就想到办法， 哎，就得让他们 go， 完了还要什么 do。 所以去年我们搞了一个东西，搞什么呢？跑到中加州的那个中部的那个一个农场里边去干活。哦呦，挺热啊，哎呦，七八月份热得不得了，但是他们就去干活。干什么呢？就是切水果。干了一个礼拜啊，哎呦，他们还挺高兴的。你知道吗？那个吃饭只吃的很简单的墨西哥饭，就是一个盘子那种深盘子哈，有点那个豆酱，完了这么一弄，就这个了。哦，每天就是这个三餐，哎呀，他们还挺高兴。所以后来我们就想，今年搞什么呢？这个天天做一样的事不行，哎，今年我们说我们要去这个，啊，让他们教教英文，当到老师。啊，先跟你们说一下，你们有愿意的话，这个可以参加，还剩几个名额。为什么呢？这一说出国麻烦大了，不行啊 ，SAT 啊，要有补习啊，还有什么？哎呀，还有什么活动啊？哎呀。我跟你说，招生光招生都难呢。人就是这么样。我们的家庭，我们华人家庭天天注重的都是什么 ？SAT， 注重的是什么？考上什么学校？后来我就跟那些家长们说，我告诉你们，有的时候啊，你花钱还得去买那个 experience， 因为你的孩子。天天只剩下了就是那个东西，什么都不会。这一次我们准备带他们去一个礼拜，在基督徒的孩子们中间跟他们一起成长。哦，那个你不要想着你家孩子最后不听话想让我们管一管，对不起哈，那种不要，我们要 interview 的哈，不要，哎，要有那个心智的啊，你不会做不要紧，咱们可以训练，但是你没那个心智啊，对不起，啊，那父母要跟着哈，你不跟着我管不了那么多，到时候不听话，以前我们试过，啊，真的跑掉了，找不着了，他自己就出去就打街上去了，哇，我们急了。都那家伙你要这么样搞的那还不是宣教了。我们怎么参与？今天我们教会里讲宣教，我们教会怎么参与？我们自己怎么参与？我们的家怎么样参与？讲得太激动了，哎，他都激动起来了。让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参与？如果真的宣教，真的必须要怎样 ？Go， do， 还要加上 good news。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不是盯着 SAT 大学工作 Silicon Valley 的房子，我们不是盯着那些，我们眼睛盯着的就是天国。当我们想着天国的时候，我告诉你，夫妻之间吵架都少了，孩子突然意识到，哎呀，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关注，值得我去思想。你的家突然间也变了。如果能够这样，那我们的教会也会有改变。真的愿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真正的是一个走出去的教会。 愿意这个心胸不是只是在这四面墙里，而是愿意参与到神国的事工里。求神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家交在你的手中，更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使用，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使用我们传扬你那得救的福音。主啊，恩待我们，感动我们的心，就像当年你感动那个教会同心合一差派保罗巴拿巴一样，让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在天国的事工里。祷告奉耶稣的名。